以弗所书四章一到十六节，所以我这为主被囚禁的劝你们，既然蒙了上帝的呼召，就要过所与蒙的呼召相称的生活，凡事要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以和平彼此连结，竭力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正如你们蒙召后有同一个盼望，你们同属一个身体，有同一位圣灵，同一位主，同一个信仰，同一种洗礼，同一位上帝，就是万物之父，他超越万物，贯穿万物，且在万物之中。然而我们个人都是按照基督所赐的分量领受恩典，因此圣经上说，他升上高天时带着许多俘虏，将恩赐赏给众人。既然说升上，岂不表示他曾经降到地上吗？降下的是他，升到诸天之上的也是他。他充满万物，他赐恩那一些人做使徒，一些人做先知，一些人做传福音的，一些人做牧师和教师，为要装备信徒，使他们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到我们对上帝的儿子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逐渐成熟，达到基督那样完美的生命。这样我们就不再像小孩子，被各种异端邪说之风吹得飘来飘去，被人的阴谋诡计欺骗，随波逐流。相反，我们说话要凭爱心，坚持真理，在各方面都要追求长进，更像元首基督，整个身体靠他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筋骨相连，彼此供应，使各部位各尽其职，身体便渐渐长大，在爱中建立起来。
弟兄姐妹朋友新朋友，大家早上好，再次的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敬拜的这个活动。那我们今天会继续的来看这个以弗所书，所以从四章一到十六节，请把圣经继续的打开在这段经文上。那从这段经文一开始呢，我们看到说保罗他就这样子来激励还有勉励在当时以弗所这个地方教会的这个信徒。他在第一节这样子提醒他们或者鼓励他们哈，所以我这为主被囚禁的劝你们，既然就是蒙了上帝的呼召，就要过与所蒙的呼召相称的生活。那你们知道说保罗是怎么样称呼那些在以弗所信主的这些人呢？你知道说在第一节里面他说蒙了上帝所呼召的人。那不大清楚大家对这个所谓的呼召有怎么样的一个想法哈？很多时候我们会说这个人被呼召去做什么呢？去做牧师了哈，或者这个人被呼召去做传道士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对这个呼召就是局限在某一个人身上哈，去做某一件事情。那我大家注意一下说在第一节里面他是怎么样称呼这些信徒的哈？他说是既然蒙了上帝的呼召，就要与所蒙的这个呼召过于蒙了呼召的这个生活相称的生活啊、所以我们看到说保罗是怎样称呼这些信徒呢？他把这些信徒形容成蒙了上帝的呼召的这些人。这些信徒他们既然就是被上帝呼召了，他们就应当活出与这个呼召相称的一个生活啊，所以不是局限在某一些人的身上而已。那蒙上帝呼召的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看一下，就是在第四到第六节里面哈，保罗特别这样子来形容这些被呼召的人。所以我想解释一下，这个被呼召的人是所有的信徒这个意思了哈。所以比如说在第四到第六节哈，我们看到说被呼召的、被蒙召的，他们有同一个盼望，同属一个身体，同一位圣灵，同一位主，同一个信仰跟同一种洗礼，同一位上帝。那假如 你在这里还不能够明白保罗在强调什么啊，他在强调说同一个这个意思了啊。所以被上帝呼召的人都有同一个盼望，属一个身体啊，同一位圣灵，一位主，一个信仰，一种洗礼，一位上帝。所以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倘若你能够这样子的坚定哈，认为说自己确实是有同一位等等哈，那我们就是上帝所呼召的人了。我们知道说被呼召的人 能够来成为跟随耶稣的这些信徒，我们在很多地方有很多不同的不同处，对不对？所以比如说被呼召的人可以是有不同的语言，所以我们这边聚会是用华文来进行哈，但在对面哈其实是用英文来进行的哈，不同语言，或者有不同的背景哈，即便是我们来自不同的来自同样的这个国家哈，中国比如说来自不同的地区哈，或者就是有不同的国籍，不同的年纪哈，有年幼的，像刚才我们看到年幼的哈，或者当中年长的，所以我们虽然被上帝呼召的人有很多方面的不同，但是呢因为都是被上帝呼召，因此呢有共同的一个归宿了。所以就是四到六节里面一直在强调，保罗一直在强调的同一同一同一同一同一哈。那上帝是怎么样来呼召这些人的呢？我们只要是来到这个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已经明白了哈，因为之前我们看到了第一章到第三章里头所提醒我们的，尤其是上主日哈，我们看到说保罗将有关这个福音的奥秘，当他把就是有关这个基督的奥秘给传承下去的时候呢，那些在以弗所地区的这些人呢，听到这个保罗给他们传承的福音之后，就来信靠耶稣，因此呢他们就和旧约的这些以色列民一样哈，都蒙上帝的呼召了。所以怎么样来成为这个呼召的人呢？就是来听跟相信哈，这个福音就是使徒所传承下来的福音，那这个人就是一个上帝所蒙召的人了。所以无论是保罗时代的这些以弗所这些信徒，或者是历代哈之后历代的这些信徒，或者是今天的我们，或者甚至将来的要来的这些人哈，被上帝呼召的人就是那些听有关这个基督耶稣的福音来相信哈，听跟信跟从这位耶稣的教导，那这个人就是所谓的基督徒哈，就是蒙上帝所呼召的人了。来，所以我们要对这个呼召被蒙呼召的这个意思哈，那保罗他要所有上帝所呼召的人能够来过一个与呼召相称的一个生命哈，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呢？他在二到三节里面这样子形容哈，凡是要怎么样呢？要谦虚，要温柔，要忍耐，而且要用爱心来互相的宽容，以和平彼此来连接，竭力的就是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那被上帝呼召的人，我刚才说过可以在很多方面有不同处哈，但是呢被呼召之后来属共同的一个归属之后呢，就需要像在保罗四到六节里面所形容的一样了哈，就像刚才我们所看到的四到六节里面形容的那个合一。那我们之间虽然有不一样呢，但基于这些共同的地方，对不对？我们彼此在相处的时候呢，就能够凡事都来谦虚、温柔、忍耐等等哈。而当我们这样子的去活出这个生命的时候呢，保罗说什么呢？在第二节哈，第三节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便是在竭力的去持守圣灵赐的合一了。所以我觉得来明白这个第三节里面的这个保罗说的哈，要竭力去持守，竭力持守哈，就是尽你的能力去坚持持守这个圣灵所赐的合一。我觉得明白这个三节里面的这个很重要哈，这个真理很重要。也就是说，蒙上帝呼召的人啊，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我们凡事都要来谦虚、温柔、忍耐等等哈，我们如此来这样子过这个生活，目的不是为了要营造我们之间的合一啊。第三节说什么呢？以和平就是去联系哈，然后竭力的去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所以我们不是为了做这些事情哈，来营造我们之间的合一。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来有这样子的一个共同哈，属于一个共同的这个这个身体哈，而且我们彼此能够这样子来生活，我们的合一是从哪里来呢？是圣灵赐的哈。所以是先有这个圣灵赐的这个合一，我们才能够竭力的去持守，不是吗？所以我们不是去靠自己的能力哈，去活出这样子的一个合一，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哈，这个合一我们已经有了。是圣灵赐给我们的哈，因为倘若我们是靠自己的能力来营造我们之间的合一的话呢，那我敢保证哈，很快的我们就会很失望，彼此失望哈，我们会彼此就放弃了，甚至最终会宣告失败哈。 不，保罗在这里激励我们，是因为父上帝借着圣灵已经赐下了这个合一，我们才能够继续的去持守这个合一啊。我们当做的就是来持守已经领受的这个合一。所以我觉得第三节很重要哈，这要明白这个真理很重要这段。那谁会是蒙上帝呼召的人，我们不知道哈。像比如说今天早上来了很多新朋友哈，那在新朋友当中也有可能就是 接下来会成为跟我们一样哈信主的人，所以谁能够来，谁来参与这个肢体，我们不知道，对不对？谁都能够来，对不对？我们也不会谢绝或者阻止哈。所以我们不知道说蒙上帝呼召的人我们是谁，我们不知道，因为毕竟这个呼召是上帝他自己的工作，对不对？他是凭他自己的这个旨意，上帝借着他自己的主权带来的这个呼召。但我们当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当做的就像保罗在这里激励我们的一样，我们来数一个身子的话呢，凡事要谦虚，凡事要温柔，凡事要忍耐，而且用爱心去宽容，以和平来连接哈。那我们知道说其实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不对哈？你只要是来到教会，你来到这个肢体里面生活一段时间之后呢，彼此多了解，多看看对方了哈，你知道说其实这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情哈，尤其是大家一起来委身一起来服侍的时候，更难去做到彼此谦虚温柔忍耐哈，甚至用爱心去宽容等等。但弟兄姐妹，当我们就是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啊，就是圣灵所赐的我们之间的合一，圣灵赐下的这个合一，我们之间共同有的远超过我们之间的不同啊。就像保罗在四到六节里面帮助我们已经看到了哈，就是我们之间的这个合一的基础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同一个盼望，就是将来得复活，将来能够跟主同在的那个盼望哈。或者我们属一个身体哈，或者有同一位圣灵，哎，这个圣灵不是居住在我们每个信主的人身上吗？或者有同一位主，我们伺候侍奉的这位上帝哈，这位耶稣是同一位哈，一个主，同一位信仰啊，同一个信仰，同一种洗礼哈。当然这个洗礼可以是说那个水的洗礼，但也可以指什么呢？也可以指就是圣灵带来的重生了哈。因为水的这个洗礼呢，只是见证这个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哈，圣灵内住的那个工作。所以你看啊，我们都有很多很多不同这个基础哈，有很多就是同意的。所以当我们就是在彼此之间在就是互相对待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能够重新记得一件事情好不好？就是圣灵赐下的这个合一，我们之间的合一远超过我们之间的不同哈。那我们当怎样去在圣灵所赐的这个合一里面来成长跟成熟呢？那保罗接下来就教导我们哈，他接下来告诉我们，让我们看到说我们是使用了这个基督赐下的这个恩典，这个恩赐哈，来这样子在我们的合一里面成长跟成熟。所以在第七到第十节，我让大家看，先看这一段哈。那七到十节里面尤其第八节，八节是这个保罗是使用了那个旧约书的一个诗篇哈，就是诗篇六百，不是六百，诗篇六十八篇哈。所以你只要是有兴趣的话，回去可以看一下哈。但在这里呢，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保罗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所有蒙上帝呼召的人，所有就是来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来跟随耶稣的人哈，来信主的人，每一个人都从基督那里领受了这个恩典了，或者恩赐哈。像在第七节里面所说的，我们个人，所以每一个人哈，每个信主的人，我们个人都是按照基督所赐的分量领受这个恩典的。那也就是说哈，你只要是上帝所蒙召的人，来数一个身子的话，你不可以告诉我们哈，说你没有恩赐或者没有恩典哈，你都有，我们都有哈。那耶稣基督是在什么时候将这些所谓的恩典这个恩赐赐给所有蒙呼召的人呢？你注意看哈。在第八节，保罗使用这个诗篇六十八篇哈，他告诉我们说，是当这个复活耶稣升上高天，升上诸天之后呢，坐在父上帝的右边，从那里呢，他就把这个恩典哈赐给所有信靠他的人了。所以第八节不是告诉我们吗？他带着许多的俘虏哈，将这个恩赐赏给众人。所以是在耶稣升天的时候，就是。到父右边的时候啊， 我们信主的相信认识耶稣的人，我们都知道说他在升天之前，他曾经在十字架上与上帝的仇敌征战，不是吗？他不是在十字架上与这个魔鬼撒旦征战吗？最后的这个仇敌不就是死亡吗？耶稣基督不是在十字架上跟这些仇敌来征战吗？在十字架上他确实死了哈，耶稣在十字架上确实死了，就像在第九节跟第十节里面所描述的一样哈，保罗告诉我们这个耶稣曾经降到地上，降下的是耶稣哈，他曾经死了，他曾经就是与这些魔鬼撒旦跟死亡征战的时候呢，他献上自己的生命了哈。但耶稣死后的第三日他从死里复活了，这也是确实的哈。借着复活耶稣战胜了这个魔鬼撒旦，借着复活他战胜了这个死亡，就像古时候这个君王在打仗的时候君王之间打仗的时候，他们在 战胜这个敌人之后呢，他们会带着许多的俘虏但是敌人仇敌这些俘虏，然后之后呢 将那些水的恩赐去赏给属他的这个子民一样这位复活升上诸天的这位得胜的耶稣，他将恩典跟恩赐赏给众人，赏给我们了。蒙上帝呼召的人，我刚才说过我们身上都有从耶稣那里赐下的这个恩典，你不能够说你没有，我们都有。然后呢，我们能够使用这样子的恩典来彼此的服侍，彼此的来建立，这其实见证一件事情见证什么呢？见证这位复活的耶稣，见证了这位耶稣他确实战胜了仇敌魔鬼跟死亡因为在我们身上的这个恩典跟恩赐是耶稣在升上高天之后赐给我们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保罗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对不对？他说教会是彰显上帝丰富的这个智慧的对不对？教会这个肢体，当我们就是彼此用我们的恩赐去建立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在建立我们也是在见证这个事实见证说这位耶稣基督，我们所伺候的这位主同一位主，记得这位耶稣基督他今天就坐在高天，他今天就坐在上帝的右边，因为在我们这个肢体里面呢，我们有他所赐的这个恩典彼此来造就。所以是一个向世人来见证耶稣确实死了而且三天后复活的，今天在坐在上帝右边的这位上帝这位耶稣那我们怎么样来使用这样子的一个恩典呢？ 在你我身上这个恩赐我们怎么样来使用呢？那保罗继续的这样子来写他在十一到十三节里面告诉我们，那在众恩典跟恩赐当中呢，保罗强调就是特殊的一些 恩典比如说在十一节里面他列出了一些就是与教导上帝话语有关的这些 恩典这些恩赐。那这些恩赐包括什么呢？我们看到说当中就有使徒啦，就是像保罗这位不配做使徒的那位那我们知道说除了保罗也有就是十二个门徒，他们都是使徒了那还有一些所谓的先知，就是在新约里面新约里面上帝兴起的那些先知或者就是那些所谓的做传福音的，或者一些做牧师的跟教师。那我们注意到说这些恩赐这所谓的恩典，他们都跟教导传承跟教导上帝的话有关那当这些就是负责教导或者传承这个上帝话语的这些人，当他们就是信实的而且无误的谦卑的去传承，忠心的去传承去教导有关这个上帝的话，耶稣基督的教导，去打开上帝的话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所释放的是上帝话语的能力。所以大家注意到这重点不在这些人身上重点是他们所教导的有关上帝的话语，因为当他们信实的去教导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呢，你们注意到说他们会释放这个上帝话语的能力做什么呢？在十二节看了一下，他们是上帝的话语因此能够来装备这些信徒了，让这些信徒能够就是使用他们从基督那里领受的这个恩典去各尽其职，那整个基督的身体就能够被建立起来。所以我想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就是不要把讲员，不要把就是成长小组里面的这些带领人把他们捧得太高， OK， 我们其实也有一个职分，对不对？我们的职分是什么呢？我们的职分就是去来信实的去传承上帝的话，来教导上帝的话，这是我们的工作哈。我们当作因为我们有从基督那里领受这样子的恩赐哈，所以参与这个传承教导上帝的话，无论是一对一哈，我知道说我们当中有一些学生哈，在校园里面做一对一跟那些慕道友来认识上帝哈，认识耶稣，或者在我们这里的这个成长小组里面做带领的职分哈，或者就是在讲道或者等等不同的场合，无论我们在教导这个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呢，我要提醒我跟提醒大家，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我们自己的口才哈，如同如何就是机灵巧妙的能够去回答别人的疑问哈，任何的疑问或者难题，或者显示自己对圣经真理的了解应用等等哈，不，那重点不在我们身上啊，记得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上，相信说当我们就是信实无误的谦卑的去教导打开上帝的话的时候呢，这上帝大有能力的话能够做什么呢？让上帝的话去工作哈，大有能力的这个话呢，必在所有听的人身上来工作，装备他们，好叫他们能够就是凭着爱心凭着信心去更尽其职了哈，建立基督的身体了。那上帝呼召我们，叫我们来一起属这个基督的身体哈，圣灵也赐下了这个合一，叫我们能够在这个肢体里面来竭力的去持守这样子的一个合一哈。而当我们就是借着上帝的话受到装备，个人都使用他的恩赐哈，来彼此服侍的时候呢，那这个肢体就会被建立起来了，渐渐的来成熟，达到怎么那个地方呢？我们看到十三节对不对？不只是对基督耶稣的认知越来越增加哈，认识上帝越来越多，但是呢，最终他们也要达到基督完美的这个生命。所以在这里我要强调两点好不好，就不只是对基督耶稣，不只是对福音，对上帝的话有更多的认知哈，我们希望说大家能够在这方面能够更加的追求哈，但是你们知道说不能够停止在这里也有，因为最后要达到的是什么呢？一个基督完美的生命。那你可能会问说，那基督耶稣的生命，这个完美的生命是怎么样一个生命呢？回到这个四章二到三节了好不好，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保罗怎么样激励信徒呢，活出那个蒙呼召的一个生命呢？一个就是有基督样式的一个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呢？就是凡事能够来谦虚，凡事温柔，凡事忍耐，而且用爱心去互相宽容，以和平彼此的连结，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我们想一想哈，这不就是耶稣基督活着的时候他的生命吗？这不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彰显的一个生命吗？我们既然蒙上帝呼召能够来成为基督的这个肢体哈，所以成为基督的肢体就是基督作为这个肢体的头了，对不对？那头是这样子了，我们这些属头的这些肢体不也应当这样子吗？所以保罗在四章二到三节里面，他描述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是一个成熟的一个生命哈，一个肢体成熟的一个生命，而且能够就是彼此虽然有很多很多的不同，但是基于我们的统一哈，我们能够去谦卑，去温柔，去忍耐，去爱心，互相的去宽容。上帝美好的这个计划呢，是叫我们这些属耶稣肢体的人，当我们在各尽其职的时候呢，我们建立这个耶稣基督的身体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来学习如何在凡事上来谦卑了，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的去宽容，以和平彼此的去连接。所以弟兄姐妹，你们注意到说来属一个肢体，来使用我们的这个恩赐，来一起成熟，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自己要殷勤的去做好不好？所以感谢主哈，在我们当中有很多这些弟兄姐妹一起的来服侍，当然我不只是说在今天单单在今天做的这些服侍而已哦，在主日做的服侍而已哦，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服侍我们都去参与的哈。所以我们自己要谦卑的就是殷勤的去服侍，但也要去鼓励属这个肢体里面的其他信徒一起的来服侍， 相信一件事情，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说在他们的身上有这样子的恩赐，有其他的恩赐，而且相信所有蒙上帝呼召的人身上他们的恩赐可以来使用，好叫我们属这个肢体的一部分能够来健康成长，并且能够来成熟。那倘若上帝的肢体只有一个地方，一个部分的话，其他的肢体不需要工作，那很简单，你请个牧师来讲道就可以了，然后最后散去了，什么都不去做。你告诉我这个肢体能够健康成长吗？能够成熟吗？我敢保证，很快的就会不成熟了，很快的就会瓦解了。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要就是继续的来鼓励所有属这个肢体的这些信徒们，也都要来就是能够借着上帝的话语来得到装备因为唯有受过装备之后，上帝话语装备之后的这个恩典恩赐上帝才能够来使用，上帝才能够用这个恩赐来建立这个肢体。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非常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来服事吗？感谢主但也请你继续来成为就是成长小组的一部分了，好不好？因为只有就是常常的让上帝的话语来装备自己我们才能够，我们的恩赐上帝才能够来使用然后使用之后的这个恩赐呢，能够来建立跟造就整个身体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会看到说，虽然这个人很有恩赐但是他却不是那么谦卑那他们使用这个恩赐之后呢，其实带来更多是破坏这个肢体，而不是让这个肢体健康的成熟成长所以有时候组长或者我们这些做牧师的来鼓励你使用恩赐的时候呢，我们希望说你能够愿意来使用了因为恩赐给了你们，就不是让你们去藏起来的不使用因为对你们没有用，对不对？因为这个恩赐是用来做什么的呢？耶稣教导不是，保罗在这里教导不是，你恩赐是用来去造就别人的所以不要把它藏起来，好不好？但是呢，只要你身上有这个恩赐，你常常用来炫耀的话，要来夸大自己的话让别人注意到你的话，那可能我们就不让你来服侍，不让你先来服侍了先来认识上帝的话，让上帝的话正确的去装备你们之后呢，才去释放你们的这个恩赐，因为之后呢才能够来造就这个肢体里面的部分。那最后呢，保罗也警告我们这些信徒一个不成熟的这个肢体必面对的一个试探所以倘若我们就是坚持不成长就是坚持不使用我们的恩赐坚持这样子来不成长的话，后果是14-16节，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你们知道说一个不成熟的肢体呢，就像一个老长不大的孩子一样。他在第14节这样子说，我们就不要再像小孩子了这个跟耶稣之前福音书里面说的要像小孩子这个天国才是你的不一样在这里呢，这里的小孩子是不成熟的意思了，就像在哥林多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些信徒一样不成熟所以保罗要激励他们来越来越成熟。我们知道说孩子在孩童的这个时候做一些就是孩子的一些事情真的是很可爱，对不对？而且很逗人，对不对？我们都喜欢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但是一个老长不大的孩子，老不成熟的一个孩子，年纪虽大，但是在言行举止上像一个不成熟的一个孩子我想告诉你，当这样子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父母是最忧伤的，因为这个孩子老长不大。一个不成熟的这个肢体呢，就像这样子的一个孩子，老长不大的孩子，对基督耶稣的认知不健全，因此呢，也无法就是达到基督那样完美的这个生命了。那这样子的一个肢体呢，好比失去这个锚，就是 anchor 那个锚的一艘船它会在海上怎么样呢？任意飘来飘去了，容易就是像保罗所形容的受到各种异端邪说之风吹得飘来飘去而且被人的这个阴谋诡诈欺骗随波逐流。所以不要以为说不成熟不成长是 OK 的不，一个不成熟不成长的一个肢体呢，最终的后果是 失去了这个救赎了。那倘若这个属自体的一些人哈，因为受到这个假教导的这个影响哈，开始就是偏离这位元首耶稣，就是这位头的耶稣基督，那怎么办呢？保罗在十五节这样子告诉我们哈，我们说话的时候呢，要凭爱心而且坚持真理。这里有两件事情我们要抓紧，而且要很平衡哈，好不好？就是一方面就是要坚持真理，但另外一方面呢，也要凭着爱心。那坚持真理很重要，因为没有这个真理的话，没有这个所谓的传承这个福音的传，我们领受的这个传承的福音的真理的话，我们就会容易受到假教导的影响哈，最终与这个元首失去联系了哈。但要凭爱心，这我想说，可能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了哈。倘若我们的目的是要弟兄姐妹哈，尤其是那些受到假教导影响的哈，像保罗说的。在希望说他们在各方面都能够来追求长进，更像元首，更像这位耶稣基督的话呢，那倘若我们的目的是要叫这些受假教导影响的人慢慢的回归到真理上哈，在他们追求里面更有长进，而且更像耶稣基督的话呢，那我们要记得这是需要时间的哈，而且要需要很多空间，而且很多关怀，很多耐心，多方面的这个祷告的哈，我们不要就是因为一时非常强烈的一个态度哈，因为要坚持自己的立场，坚持在真理上哈。虽然说最终是坚持了真理哈，但是因为没有爱心，我们也没能够鼓励到这个继续来追求真理的人了。要有真理，要凭着爱心，那这个肢体呢，才会如保罗在十六节里面形容的一样了。整个身体呢，就会靠着他，靠着这个元首，这位耶稣哈，巧妙的结合在一起，而且筋骨相连了，彼此能够来供应哈，使各部位呢各尽其职，而且在爱中建立起来哈。那弟兄姐妹，上帝呼召我们来属这个耶稣的肢体哈，我们是与这个元首这位基督来联合，好不好？所以我这里要强调一下哈。我们来属这个肢体，我们是跟这个耶稣基督这位元首来联合，好不好？也就是说，我们联合的哈，我们与这个联合的这个对象哈，不是某一个地方的教会，不是某一个地方的团契，不是某一个地方的宗派哈。倘若这些成了我们的元首了，那取而代之就取了这个元首基督的位置的话。那我敢保证哈，我们是不会成长的哈，我们是不会成熟的。那也就是这个原因呢，无论我们在哪学习或者工作生活，我们都当去找当地的一个以耶稣基督为元首的这个肢体哈，跟他们来就是联合哈。从今天保罗的这个教导里面呢，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哈，能够叫我们就是与基督联合，在他肢体里面能够来成长成熟。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肢体呢？是一个坚持在圣经 真道上哈，就是坚持使徒所传承的这个福音的一个肢体。而在那个肢体里面呢，负责传承教导的那个这个人呢，他们信实的来教导上帝的话，一个让我们就是能够借着上帝的话得到装备之后呢，来使用基督赐给我们的这个恩典哈恩赐，来造就那里的肢体。这样子的话呢，无论我们在哪儿，我们都仍然能够与这个耶稣来联合，这位头来联合哈，在他的当地的肢体里面呢，来成长成熟，直到耶稣再来的那一日。好，我来带领大家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呼召我们，呼召我们来成为耶稣基督他的肢体，感谢你借着耶稣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恩典。恩赐，借着你话语的装备，好叫我们能够使用他们来建立这个肢体。求主在我们当中能够如此行，好叫我们所属的这个肢体都能够来成长成熟，达到基督那样完美的生命。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想请大家就是分小组彼此来讨论这个问题，好不好？什么是蒙上帝呼召的一个生命？如何来活出这个生命？好不好？